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想同大家一同去思想我哋人生中嘅考验。喺我哋人生当中，我哋常常会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困境，好似喺农历年之前，香港发生嘅巴士嘅车祸，喺台湾花莲发生嘅地震，同埋喺几日之前喺美国发生嘅校园枪击事件等等。喺顷刻之间，好多嘅家庭嘅命运从此就改变。约伯记五章七节提醒我哋，人生在世必如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困境。在几个星期之前，王荣基传道开始了雅各书讲道的系列。上一次他讲到第一章一开头一至十二节，在当中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困境，落在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以属天的智慧来到去察验神美善的旨意。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同来到思想接住下去的经文。在当中雅各特别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份属灵的分辨能力，以致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错判形势而失去信心，我们不会因此而陷入了去信仰的危机当中。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至到十八节。今天我会用多少少新译本的版本，我们一起读出来。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产生死亡。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边，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藉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使我们作他所造万物中初熟的果子。雅各书是写给一班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信徒，这班信徒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活在一个对基督信仰不友善甚至是敌对的环境里面，因着他们坚持信仰而来的困苦是他们生活的常数，偶然有的安稳只是例外的情况。因此雅各在雅各书一开始就要集中地来到劝勉信徒，在困境的里面应该要持守怎样的态度。在第二第三节里面，雅各这样提醒，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是各种的试炼，是百般的试炼，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难处。雅各的劝勉是千祈不要因此而丧胆消沉，反倒要以为大喜乐。我相信雅各这里不是要我们自我麻醉，而是提醒弟兄姊妹要有属灵目光的转换，在困境当中察验究竟我们生命有什么成长的契机，并且来到去看得见当中所蕴含非常之珍贵的属灵赏赐。今日经文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就是第一部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当中这样讲，他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当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雅各的劝勉就似乎由外在的考验转向人内心的诱惑，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字眼的意思亦都有微妙的转变。这个字在上文的翻译是试炼，当去到第十三、十四节的时候就转为试探。其实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但是意思却是可以有一些的差别，可以解做试炼亦都可以解做试探。那我们会问究竟什么是试炼呢？试炼就是指到在一些困境里面人要面对的磨练，信徒必须要以信心和忍耐来到面对。 目的是要建立起信徒的信心，并且要发掘出信徒生命里面那份品格和道德的素质，叫人和神是更加亲近。在另一方面，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就是一种由外面而来的因素，是要去针对人，很多时候都针对人黑暗的一面，针对人邪恶的一面，是引诱人犯罪，是迷惑人，令人堕落，令人去远离神。这个就是试探和试炼在原则上的分别。但话说回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究竟是试炼还是试探？有时我们都不是很容易来到分辨，是吗？当然除了一些很明显的情况，作奸犯科，色情滥药等等，我相信不需要很多的讨论，我们都懂得去分辨。但很多时候，多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究竟是试炼还是试探，有时都不容易来到分辨，是吗？对一个人来讲，可能这件事是试炼，但对于另一个人来讲，可能却是试探。我举一个例子，譬如你在公司里面升职，你的负责的范围大了，你的权力大了，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啱的事，做好的事，对可能公司里面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你拨乱反正，在过程里面当然会遇到困难，也都会遇到一些反对的情况，但是你会晓得更加的倚靠神，晓得更加的亲近神，和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选择，你选择用你的权力来到谋取自己，只是唯一谋取自己的利益，甚至可能用不当的方法来到去谋取自己利益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更加变为自我中心，慢慢去陷入去网罗，陷入去试探的当中。其实情况调翻转都一样，如果你不是升职，你被裁员，或者有些不好的安排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同样你有不同的选择来到去回应。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健康状况起了变化，你的验身报告出了问题，你患了一些重病，你会选择用信心来到经历神，还是你会埋怨神，你会对神失去信心，你不再相信祂会对你有蒙眉不至的看管？弟兄姊妹，其实我想讲的是，每一个的转变或顺或逆，其实都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考验。无论由贫入富，由富入贫，成功失败，每一个的悲欢离合其实都是一场的考验，每一个的转变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考验。雅各的教导是，如果人能够持定以信心和忍耐来到去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磨练，一个很重要的锻炼。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成长，并且将来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但是反过来，当同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放纵自己的情欲，随着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会陷入去试探当中。结果是就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结果就是罪和死亡。转变带来考验，很大程度上人的回应就决定了考验的性质和结果。这一点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要记住的。跟住落嚟，我哋再仔细去睇今日嘅经文，俾我哋有啲乜嘢特别嘅提醒。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雅各要强调嘅系，神唔会试探人，神唔会去引诱人犯罪。点解？因为神最根本嘅属性，佢系美善嘅。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确实有时会看一见神是会将一些考验临到人的身上，容许一些试炼的处境临到人的身上，但目的是很清楚的，是要让人的信心得到坚固，得到造就。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耶和华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但是亚伯拉罕自己呢？他自己知不知道？亚伯拉罕必须要经过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回应，他才知道自己的信心去到哪里。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考验，没有这个信心的经历，就不会有耶和华以勒这个能够震撼世代的信心宣告。神让人去经历考验是为了人的益处，并不是为了要摧毁要拆毁人的信心。这一点是我们要记得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提醒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里用试探，其实都是跟试炼那个字，我们刚才经文里面同一个字，神给人有试炼，给人有考验，是人能够承受的。神会给一些令你承担不起的考验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是依靠神的话，你一定能够去承受得来，一定会有出路。在考验当中，很多时候都会伴随着一些困苦的情况。我们回想我们小个的时候读书预备考试，总是辛苦的嘛，是吗？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你喜欢跑马拉松的时候，你去锻炼你的体格预备参赛，你要跑全马，你要预备你的体格的时候，你的操练是辛苦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考验里面经历这些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对神发出一些的埋怨失望的情况。为什么我的处境这么困难的呢？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会这么不幸的呢？在旧约里面，在圣经当中，除了约伯的例子之外，另外一个很深刻的例子是路德记里面所描绘的拿俄米。他的遭遇很凄凉，在饥荒的时候，他和丈夫和两个儿子去到摩押地寄居，但很不幸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圣经里面的描述很苍凉，圣经这样讲，马伦和基连就是拿俄米两个儿子，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什么都没了。当拿俄米和他的新抱路德要回去本族的时候，回去乡下的时候，他入到城里面的时候，有一班认得拿俄米的妇女就出来，来到去跟他打招呼。拿俄米在这一刻跟昔日的好姊妹来到去再见回的时候，他再不能够抑压在他心里面那份的苦情。圣经里面这样记载，拿俄米对他们说，我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我不知道当时围绕住拿俄米和路德的这一班的妇女，他们怎样来到回应，但我相信在那一刻他们只能够无言。一个有血有肉的苦境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怎样回应？我相信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都不相信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在当下来到去解答所有的问题。其实弟兄姊妹在困苦当中事实上是不容易经过，特别在等候 的过程里面，等候下一次复诊，等候求职信的回音，等候家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几时能够和好，有时不容易。我们有时都会向神诉苦，甚至向神埋怨，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的经历。不过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代表不属灵或者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反而当弟兄姊妹对神认真对信仰执着的时候，当困境来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因为 当你紧张一份关系的时候，你好想将好多嘢去搞清楚嘅，系咪？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痛苦的时候，你会在当中有一些体会。在先知书，在诗篇里面，我们经常会见到神的仆人的哀鸣。但我想讲的是，我想提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哀鸣的里面，往往是以信心和赞美来到去结束的。约伯他曾经这样来到向神发出控诉，全能者使我的心中受苦。但大家记得，当约伯后来他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重担就大大的释然。他不再需要去追问为什么，不再需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同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神诉苦，向神埋怨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有一个终结的。我们不是无止境这样来到去埋怨，无止境这样来到去诉苦，是有一个终结，并且是有一个指向。这个指向就是指向寻求神，好像小朋友奔向父母一样，渴望得到父母的荫庇一样。在艰苦的当中，我们是寻求神，我们奔向神，我们渴想神去触摸我们内心心灵的深处，渴想神去安慰我们，去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创伤，是吗？拯救我们脱离苦境，并且渴望那个终极的拯救。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失去的方向和信心，无论在什么境况的当中。我们再看拿俄米，如果大家记得，就是你看过路德记的时候，你要记得个结局。在我脑海里面，去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幅很深刻的图画，是拿俄米他很安然地去抱着一个 BB， 这个 BB 就是路德和波亚斯所生的俄比德，是一幅很安稳的图画，胜过千言万语。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的悲剧都能够有大团圆的结局，但我相信在当中的属灵含义是共通的，是神从来不会撇下他的儿女，从来不会撇下他所珍爱的儿女，是吗？ C.S. Lewis 路易斯，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叫做《痛苦的奥秘》 The Problem of Pain， 当中对人世间的痛苦有很多的细腻的思考和即是描绘，很值得我们来去细阅一下，一本很薄的书。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人受苦，但是同时间因为世上有一个爱世人的神，爱世人的神存在的时候，这两者的矛盾很多时候之所以没有办法去化解，是因为我们对爱的理解实在太浅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希望神的爱就是来满足我们的现况，或者满足我们希望的现况。很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来到去就是看待周围的事物。 C.S. Lewis 他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就等于叫神不要再做神。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是很多无神论者，或者是当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落在困苦里面的时候，当他思想神的爱和苦难的时候会出现的偏差。讲到神的爱和人的期望之间的落差，我想起一个的故事。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去剪头发，他去到这个理发店的里面跟个理发师聊天，聊得很投契，无所不谈，讲下讲下他就讲到信仰的问题，他就讲到上帝的问题。这个理发师就讲了，他说我不相信你所讲，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美善的神。这个弟兄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这个理发师就说，原因很简单，你一阵间出去外面行下你就知道了，你都看到几多人是困苦流离，几多民间疾苦，几多小朋友穿不暖吃不饱，被人去遗弃。 如果真的有一个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痛苦才对的。我不能够想象，如果这个是充满爱的神，他怎么会容让这些事情每一日这样来到发生。这个弟兄他想了一阵，他停了一阵，他最后没有回应，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又或者他不想来到跟发型师去争拗。过了一阵间，他剪完头发，他就离开这个理发店。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见到有个人刚走过，这个人披头散发，满面胡须，于是乎他灵机一触，他就回入去理发店里面跟个理发师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理发师的。那这个理发师就问，为什么你这样说，我不是理发师。这个弟兄就说，如果真的有理发师的话，不应该有人是披头散发在街上的。这个理发师就说了，原因是因为他没来找我帮他剪头发。这个弟兄就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就是重点。其实神是存在的，但是之所以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皆因人不晓得，也都不愿意来到寻求神的帮助。于是乎偏行己路，于是乎害人害己，这个世界因此就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难。在困境艰难的当中，人很喜欢推卸责任的，很喜欢去、都是神不好、都是这个不好、从创世开始亚当夏娃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箴言有一个很一针见血的提醒，箴言十九章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人的愚妄毁灭自己的道路，他的心却恼怒耶和华。是因为人的愚妄，因为人偏行己路，于是乎毁灭了自己的前程，毁灭了自己大好的家庭，安稳的生活，甚至祸及身边很多的人。但是他们只会常常这样来到去埋怨神，常常这样去迁怒于神。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无论什么境况里面，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愚妄的人。雅各他解释了试探不是从神而来的，那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经文第十四、十五节这样讲，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产生死亡。雅各要清楚地去纠正，人陷入试探里面是不关神事的，不是因为神，是因为你自己的私欲，或者讲得清楚一点，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去管理自己的欲望。当然试探有时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雅各在之后去第四章的时候都有提醒弟兄姊妹要去防备，要去抵挡魔鬼，但雅各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的责任。欲望本身可以是忠诚，甚至是必须的。我举个例，如果人没有了食欲的时候，我们患了厌食症怎么办？如果人没有了性欲的时候，人类怎样去到繁即是繁衍下一代呢？所以问题不是在人的欲望那里，而是在人没有节制的欲望上面。没有节制的欲望就好像在火炉的火离开了火炉之后，后果是可以很灾难性。雅各跟着去到十四节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钓鱼的比喻来到进一步去讲，去讲明、这样的情况。人就好像一条鱼这样，而自己的私欲就好像鱼类一样。这条鱼人当你去随从自己私欲，去跟随这个鱼类的时候，最终是会被牵引去到死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突如其来的试探引诱是会发生，突如其来一些的情况会激起我们一些的欲望，是吗？眼目的引诱有时好像都是没办法去避免这样。但是一个讲法讲得很好，从我们门前经过的意念和思想，我们不需要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招呼他入来款待他，甚至成为了你的常客，你就不能够再逃避责任了，是吗？弟兄姊妹，在另一方面，有时我们都很喜欢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办法不这样做。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来到去选择的。 舉個例，如果你在公司裏面，公司要你做一些不正當的事情，違背你良心的事情，要你講大話等等的情況，你會怎樣選擇？你說我沒得選擇，因為如果我不敢做的時候，我就沒有份工。但其實這樣你選擇了，你選擇了要保住你份工多過你怕去得罪上帝，是吧？當然有時情況是可能很複雜，但我想說到最終都是我們要自己作的選擇。在經文裡面說，人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誘惑的意思就是這樣，是我們自己希望這樣做的，是我們自己選擇的。雅各跟著在十五節裡面進一步以一個懷孕生產的比喻，你要講清楚試探、私欲、罪和死的關係。當試探來到的時候，私欲在沒有節制的情況之下，他接待了試探，就好像一段不倫戀那樣，最後放縱的私欲就懷了胎，懷了人，生出罪來。私欲最後甚至抱埋孫，因為罪最後生出死來。整個的過程就好像一般的生育的情況那樣，是一步一步這樣發生，是沒有例外的。弟兄姊妹，因此我們不要存僥倖的心。那我們會問，當我們遇到百般的即考驗試探的時候，出路在哪裡？我相信如果我們要在面對考驗的時候，我們能夠站立得穩的這樣的時候，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途徑是要去養成一個渴慕神、愛神的生命。在今天我們經文的第十二節裡面這樣說，我們再一次重溫，能夠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考驗之後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不胜试探和爱神是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忍受试探的人是爱主的人，爱主是忍受试探很重要的力量。只有我们常常感受到我们去尋求神，我們親近神所得到的喜樂滿足是遠大於我們去尋求其他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從根本這樣來到去遠離試探。我們不是強忍，我們不是死忍，而是我們不再對以前那些事情、對這些試探引誘有任何的興趣。我舉一個生活的例子，情況就好像是你試過你吃過一間好味好多的餐廳之後，你就不想再回到以前那些了，是吧？弟兄姊妹，唯有渴慕神、爱神的生命才是最有效去抵挡试探的生命。雅各他在澄清了试探的来源并不是从神而来的时候之后，他接着下来他要强调的是，神不单止不是罪恶的源头，不是试探引诱的源头，他更加是美善、一切美善的源头。他乐于去施恩给人，他是众光之父。经文十六至到十八节那里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出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着自己的旨意，藉着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初熟的果子。神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因此试探引诱暗昧的事情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相反，神是很乐意去给人各样的恩惠、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英文的意思更加清楚，是什么的恩惠？是 perfect gift，是完美的恩惠，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去相比。神是众光之父，他既是爱我们的天父，亦都是光，在他里面没有改变，亦都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永远不变，他是永远可靠、永远信实。雅各他要语重心长地劝勉，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千祈唔好看错了，唔好被欺骗。有时候我哋确实系会因为环境嘅逆转，因着撒旦嘅蒙蔽，我哋好容易会对神嘅爱去产生误会。我哋心里边不知不觉咁样对神会产生一啲嘅怨怼。如果神爱我，点解我总系好似经历唔到神嘅祝福咁样嘅呢？我谂起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去祈祷嘅时候嘅一番说话，喺路加福音11章11至13节：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基督的提醒是，神对人的供应永远是最好的，虽然在人看来未必一定是这样。如果人所求的饼和鱼真的对于他来说是饼和鱼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他。相反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或者你试过都不知道，我们有时会不会求错东西呢？有时我们会不会求错石头和求错了蛇，我自己都不知道。但神不会机械式这样照给我们，我相信我们求错了东西的时候，神仍然只会将最好，对我们最好的东西来到去赐过给我们。因为他是那位眷顾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属他所爱的儿女。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了，我们不晓得捉紧这个应许，以致到我们不晓得在祷告里面来到信心去交托，我们不晓得在祷告里面来到去发现究竟什么其实只是我们自觉需要，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以致我们很多时候庸人自扰。滕勤辉牧师他忆述一次他很深刻的经历。有一次有一位很著名的报道家去到他们当中讲道，在讲道的时候他拎了一幅刺绣出来，他先将这幅刺绣的背面给他们看，然后就问他们，你们看到什么？他们议论纷纷，他们说什么都看不到，毫无章法，乱七八糟这样，究竟是什么来的呢？过了一阵间，这个的报道家他将这个刺绣反转，他将正面来给他们看，他们就看得见原来是一幅很漂亮的作品。他跟着说，他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时都是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杂乱无章这样，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认为在当中有一个全能又爱我们的上帝掌管一切。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看到正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猛然这样发觉，原来一切都是在这位美善的神掌管的当中。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去看得见祂这个的计划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时弟兄姊妹，我们看人世间的困苦都是一样，有时我们只看到背面，我们看不到整个的景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很多的苦情，我们心里面会灰心，会丧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持定一份信心，神是美善的，神是爱我的，有一天祂会让我见到整幅正面的图画。尽管这一天可能要等到我见祂见主面的时候，但是这又何妨？只要我深信祂是爱我的，深信祂是全能全爱的，祂掌管一切，如果我们有这份确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能够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我们有一份不能言喻的平安，有一份不能言喻的安稳和盼望，是吗？来到总结的时候了，弟兄姊妹，疾风知劲草，没有经历过历练的人生是浅薄的，没有经历过考验的信仰很多时候都是虚浮。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在困境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祈求圣灵去让我们有属天的目光，有属灵的洞察力，求圣灵去管束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要看错了，叫我们能够察验神美善的旨意是怎样，以致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依靠的神 祂是一切丰盛美善的源头，祂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在祂万物当中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属祂的，我们在祂眼中是看为最珍宝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肢体正是处于一些变幻的当中，为你带来很不容易很难担的重担，力不能胜，甚至可能看来连活命的指望都好像没了。我盼望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有亮光，能够给你有安慰，并且能够平静你心里面的风浪。在教会的层面，城镇在这几年都经历了很多的转变，人事的更替，建堂的挑战，还有这个社会急剧的变迁，我们整个的群体，整个的教会要怎样来到面对，我们怎样选择来到面对这些的变迁，这些的考验，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同心，更加晓得去依靠神，还是我们变得软弱，我们倒退，我们失掉了对神那份的信心。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边，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最后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段很有意思的祷文，相信是在五六十年代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尼布尔所写的一段祷文，叫做宁静祷文 Serenity Prayer。 一般比较多人熟悉的头几句，但我今天好想大家去分享完整的版本。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活好每一天，享受每一刻，接纳艰苦是通往平安之路，效法耶稣，接纳罪恶世界的本相，而不是我自己所期望的模样，深信我如果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你必会使万物变得美好，好叫我此生满有喜乐，并在永世里面能够得享与你永远同在的大喜乐。阿门。一段很有意思很有深度的祷文，盼望都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激励帮助，也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祷文。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过你爱世间属你的人就爱到底，无论在什么境况的当中，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变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是正是经历一些难担的重担考验的时候，求主你聆听他们，你激励，你帮助他们，你辅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力量去经过，让他们能够在百般的患难的当中，试炼的里面，他能够认清你自己的美意，你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有属灵的目光洞察力，来到看得见你要怎样来到去在当中将你的恩惠平安赐给他们，你的美善的计划，你的旨意是怎样，让他们有力量来到去经过。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们都仰望你，我们恳求你来到去坚固我们的教会，你更新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复兴我们，让我们在面对百般的转变的时候，考验当中，你给我们有一个依靠你的心，让我们晓得来到投靠你，我们能够更加在属灵里面去成熟，我们能够更加的同心，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境况艰难的里面挑战的当中，我们仍然是一个有力的群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群体，来到去荣耀你，来到去见证你，求主你去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